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教授早，
早安，凤馨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好，其实昨天呢，三个日报的头版呢都报道了，美国众议院呢通过了援外法案，总共$950亿，这里面呢乌克兰就是600多亿啊。然后呢，这个以色列是236亿。那至于在跟台湾有关的部分，它是名称叫做印太安全法案，大概$81亿，非常大手笔。好，那乌克兰赶快就说感谢哦。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的来办？因为之前众议院已经阻挡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法案是不是一定会过？那拜登是不是很快的会签署？后续的影响？
对，我想拜登会很快的签署哈，因为现在是这个参议院先过，那众议院，那众议院的版本修正之后呢，会再给参议院协调出一致的版本送交白宫。因为拜登已经在喊话，他会很快就签署。但这个案子老实说哈，是历经艰辛了，因为我们去年在节目中谈过很多次，一开始拜登想要捆绑，就捆绑把这个美墨边境放进来啊，但是呢，后来在众议院里面哈，因为众议院里面的这个共和党人是最重视美墨边境安全，但最后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反而把它拿走，因为川普甚至在外面喊话说不要放进去，这是拜登政府的阴谋，放进去就等于是我们帮拜登的这个美墨边境安全的政策背书，所以最后非常非常特别，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950亿，是1180亿美金，
其实也已经删了230亿，
已经把美墨边境安全带200多亿把它拿掉。所以不管如何，到今年2月12号的时候，参院通过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跟我们昨天看到众院版本金额跟内容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那当时参议院，我让大家稍微回顾一下，这个投票结果是70-29。
对，其实共和党里面也有一半的人其实是赞成的，
没错，代表说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基本上是比较支持这个案子，但重点一直摆在众议院，因为众议院里面共和党是微弱的多数，比这个民主党多了几席，大概6席左右，但是众议院里面的共和党对于要不要把乌克兰继续支持下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分歧。所以我们从昨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强森啊，就是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他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最后他决定是分拆处理，就这里面乌克兰啊，印太跟台湾非常重要相关，还有包括像是这个以色列啊，人道援助，这三块是分别投票，
另外还绑进去了一个 TTO 案子
对，那叫做21世纪透过实力达成和平法案，所以一共是4大块都分别投票。这里面投票结果里面最艰辛的就是乌克兰啊。怎么说？因为乌克兰这个投票的结果是311票对112票，这里面呢共和众议院里面的民主党全部支持，但这112票里面代表说来自于共和党，就强森要面对的是他共和党党内大概有40%几的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不同意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所以强森是拿他的政治生命去赌啊，赌这一次。那所以如果先看这乌克兰是311对112，那通过的金额是610亿。因为我们前一两礼拜大家应该都有讨论过，所以这610亿美金哈，并不是说完全很直接交付给乌克兰，里面是分了好几大块，有美国帮助乌克兰协助购买先进防御系统，补助乌克兰的弹药补充，还有美军自己的库存武器设施的经费，还有包括强化美国在欧洲的盟国，还有包括2000多万元的是持续监督审核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这方面的监督经费，还有包括90亿美金的经济援助，这一坨阿骨总共是610亿，但不管如何是过了。
不过这样看起来的话，实际上面要帮乌克兰买先进系统武器的其实只有270多亿耶，
200多亿美金。因为之前其实美国拜登总统透过一些这个紧急的一些授权，就直接从美军的这个库存里面提拨很多的武器弹药，
所以他是回补了美军的库存，
也要回补美军的库存， 武器弹药还有一些相关的设施经费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你那610亿如果分拆下来看的话，给表面上看起来是给乌克兰，但乌克兰手上拿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对，
就是138亿美元的乌克兰购买先进防御武器，
对，
另外138亿乌克兰补充武器弹药，这就是纯粹给乌克兰的。
对，
另外有134亿是补充美军的武器库存设施设备，那另外有110亿是强化美国的欧洲盟友，
对，
可能是波兰，可能是立陶宛，可能是
前线国家，
前线国家。另外有90亿美元是经济援助，
经济援助，对。那这些经济援助是以这个先以贷款为名义来提供啊。那如果是美国国会后续批准，总统可以免除这些贷款。
所以实际上面可以用到战场上的只有270亿，
非常立即的可以提供大概200多亿、
哦、
包括美国帮乌克兰、去购买这些武器装备，还有直接提供武器弹药、嗯、那这些钱对乌克兰以泽伦斯基的讲法就是及时雨，但是里面其实还是很复杂。
嗯，
那这一块过了，所以反对票最多112票。那以色列基本上366对58票援助以色列，叫做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总金额是264亿美金、嗯、也是很大、嗯、这58票里面有包括部分的民主党党内这个执政党，
所以这次分歧的反而是在民主党里头了，
这些比较进步派，就是他们比较稍微更多同情巴勒斯坦的处境，他认为说他们要表态，所以58票反对在这边。那264亿里面也很多包括人道主义的需求，不过这里面特别提禁止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任何的资金，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以色列的影响跟游说，就是你要提供，但这笔钱绝对不能 往那边走。那也包括帮以色列购买这个飞弹啦、火箭防御系统、先进的防御武器，增加武器的生产啊，还有44美金是其他的军需服务。
OK，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如果以色列接下来对加沙走廊加大攻击，我觉得拜登政府承受的压力才刚开始。马上回来，
对，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机上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收看直播。好，刚刚提到了美国众议院所通过的援外法案，因为参议院呢应该就是包裹表决啊，那只要通过了，拜登签署了，这案子就要实现了。那这950亿美元呢，通过的几率是极高极高的，现在看不出来任何的意外会让这个案子不过。那刚刚分析了乌克兰的610亿，事实上挂在乌克兰的名下，可是实际上乌克兰能够拿到的军事援助其实是276亿美元啊。而这个以色列的部分呢是264亿，其实里面是包括了人道需求，所以可能是对加沙走廊的，当然它的方法是如何我们要再观察。那这里面也有提供给以色列的军事，包括了这50亿的什么导弹啊、火箭系统啦、35亿的先进武器啦、10亿的增强武器生产啦、44亿提供其他的物资跟服务啦，所以加总起来大概就是150亿左右。
对，
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组合的这个内容。
对，
其实这个案子过了之后，刚刚提到了过的过程当中，反对虽然人数很少，可是主要是来自于民主党。
嗯，
共和党没人反对，
民主党有一些就是比较进步派啊，比较稍微比较更重视人道主义啊，所以他们对于拜登政府在处理以哈冲突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是不满，所以这里面的反对票是58票、嗯、对比于哈这个处理这个印太的这个印太的这个案子叫做印太安全补充法案，反对票只有34票。
嗯，
那以色列这案子里面多数了20几票是反对的，所以这里面可能来自于拜登自己民主党党内的部分比较年轻的比较自由派的左派的议员。
所以我们虽然都看到压倒性的通过，
这是压倒性，
结构还是有一点点差
别，稍微有不同。对，
那我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眼看着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淡化之后，他的主要攻击对象又回到了加沙走廊。那这个法案通过给以色列的钱，现在美国内部挺巴勒斯坦的声浪又大幅度的提高，这对拜登的选举真的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这是拜登比较，我觉得他会比 这个川普更为挑战的地方哈，因为对于民主党的支持者里面，这光谱会比较广一些啊，有一些是蛮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啊，就跟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者一样，但民主党支持者里面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站在巴勒斯坦的角度，或是比较有更多的比较全局观呢 是认为说不能过于完全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啊，在人道这个精神方面，必须美国必须做他得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民主党的困境，所以在这议题上我觉得拜登比较没有办法占到太多的便宜，对比于川普，川普基本上对以色列支持就是挺到底就好了，
对
啊，但是川普的问题是乌克兰啊，共和党籍的议员里面的光谱的分歧是在对乌克兰，但是拜登传统支持民主党支持者里面有一小部分的人可能对于是不是要义无反顾100%这么听以色列，这个有点旗舰，所以麻烦在这边。对，
当然在印太安全法案的部分，也就是跟台湾比较相关的这81亿，看起来就是比较像是一面倒，而且
没错，
比较没有政党内部的分歧。
没有，因为所谓的印太哈，这个印太安全补充法案里面，那直白说就是牵涉到台湾或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里面的盟友，或是像我们所谓的伙伴，这里面不言而喻的针对对象就是针对北京。那在这个议题上哈，共和民主两党参众两院，但是一致性是最高的，对比于以色列，对比于乌克兰，所以没有问题。所以这80亿美金反对的票数是非常非常低。对。
好吧，反正我们就去观察这件事情的发展，因为他这里面的钱到底要怎么分配，因为他提到了台湾，可是又强调说及这个地区的盟友，
对对，
那这个地区的盟友他到底会给钱给谁，然后给什么内容，要去强健的是什么样的军事支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去观察吧，因为对台湾到底是利是弊，是福是祸，你要看内容才会知道。好，不过我们但因为正在战争中的又缺钱的一定是欢迎的，
对，
所以乌克兰当然很欢迎，
对，
那欧洲的反应又是如何，我这边最后想要问一下这个李老师的是，目的当然是希望乌克兰能够打下去，
对，
但问题是他真的能够撑到拜登的选前都不会发生重大的土地损失吗？
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对乌克兰在战场形势上是真的处于比较不利的局势哈，包括从年初开始啊，有几个地方是陷落的，乌东的城镇啊，从恰西夫雅尔啊，到所谓的这个阿夫迪夫卡啊，到这两天的新闻啊，这个新米哈伊洛夫啊，在顿内茨克西南方40公里，好像也是陷落，被俄罗斯拿去，更不用说从3月底到4月初，其实俄罗斯打的重点、就是乌克兰的供电系统、包括电网、电厂等等等等，包括像是4月11号的大规模空袭，它空袭了乌克兰境内好几个州的能源设施，包括火力发电厂等等，那乌克兰自己的官员都站出来讲说这个对他们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从年初开始铺陈到现在，感觉起来俄罗斯的攻势比较多，乌克兰现在是比较反而是采取守势，但很重要的地方是这个法案，刚刚讲法案通过的几乎是同一个时间点，4月20号，我们看到新闻里面乌克兰的部队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无人机攻击了，这当然可能是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虽然规模可能不大，但我的看法是也不可能再配合这个美国的国会的这个表决，就是国会里面有进展，那我军事上我有一些反击，
或者是要告诉国会的议员说我们真的还在打，拜托你们再给我们一点，
我觉得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考量，但重点是我觉得对于泽连斯基就是一个及时雨，因为他呼吁很久了，从去年呼吁到今年，而且他直接也呼吁过强生，我记得他去华府这一次也跟强生讲到话，但是那时候媒体的报道是时间非常短暂，那强生出来之后也没有说我承诺，所以重点是强生在这一阵子里面他态度有比较明显的转变了。
好，
对，
那么北约跟欧盟应该都是欢迎的，
非常高度的欢迎，
那欧洲其他国家会加码军援乌克兰吗？
对，我觉得这就是个大灾问，因为这610亿美金就是说直接提供给乌克兰的可能是里面的一部分，
对啊，一半一半多一点，
但是还能够持续多久就不知道，因为我看到一个数字，从战争打起 到去年年底，美国是以单一国家为主，是军援的大国，在454亿美金。但是军援乌克兰三部分，一个是军援经济支持乌克兰三部分，一个是军援，一个是财政援助，第三个是人道援助。那总体来说的话，欧盟还是第一了啊，美国第二，英国第三，就是把所有的
欧盟必须要把他们20几个国家加起来，
通通算在一起。那欧盟给的就三个部分一起算起来，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应该讲承诺的金额是1440亿欧元，美国是677亿欧元，英国是单一国家157亿欧元。这总体来讲，2650亿欧元是从战争开始打起到现在，所以全世界主要国家对乌克兰的承诺，但有些地方是分好几年要给你，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是还能够给多久，这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地方。以美国的军援来讲哦，就军事援助，有人算从开打到现在2年多，454亿美金，相当于每个月大概也就是20多亿美金，又平分在各个月。对美国来讲可能这数字还好，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因为是永无止境，那能不能继续给，我觉得是个大哉问。那这一次是及时雨，因为泽连斯基乌克兰一直在向国际宣传说他们弹尽援绝，在第一线的耗损非常严重，如果没有补充会比现在更惨。对，
好，当然对 美国内部，因为这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嘛，对拜登来讲也是及时雨，
是
因为乌克兰如果落败的话拜登很惨，可是呢就算过了之后对拜登就真的有利吗？对川普的影响又会是如何？
对，我觉得拜登基本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很清楚，他已经把他的政治生命包括年底的总统大选跟乌克兰是捆绑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这是他基本上大概没有，至少表面上没有改变过。那这也可以跟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籍人士一个重大的政策分野，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所以他的讲法，昨天他在第一时间里面他的表态就是，第一个是谢谢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强森，其实真的应该谢他啊，他冒着112位共和党籍议员反对他同意。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川普啊，因为川普基本上从一开始坚定不移是质疑的，这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放手了，强森的改变是因为川普放手了。
对，因为我们看看川普所有跟乌克兰的谈话啊，包括他想好几次，如果我当选不到24小时就能够解决俄乌和平协议，他说甚至不用等到我明年1月20号就任，他讲过好几次这个意见。但你要如何解决，他一开始是不讲的，直到什么时候呢？在4月7号，今年华友引述这个知情人数称，川普私下讲说，我的方案很简单，我把他直接就是以土地换和平，对乌克兰，就是你要认可了，就是你要默认包括克里米亚半岛还有去年2月24号这个俄罗斯新拿下的乌东地区土地，如果泽连斯基认，这战争就解决了，就是一个和平协议。但这个做法就跟泽连斯基官方所讲的还有拜登所讲的是南辕北辙的方案。对，这个是媒体报道。更有趣的地方是3月8号，我们知道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不是有去美国拜访这个访问一次吗？他在海湖庄园见了川普。那这个奥班呢，回到国家之后对他的这个电视新闻宣称说，我跟川普谈过这个话，川普跟我讲川普亲口跟我讲说他不会为乌克兰战争付任何一毛钱，他是回国之后讲，我相信很有可能。但为什么会出现改变？我觉得出现改变大概是在4月上旬之后到现在，最明显是在4月12号，在众院表决之前，因为众院议长，
其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改变呢当然背后原因不晓得。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国际术语战略研究所教授，那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当然川普最近的口吻比较没有那么的尖锐，去批评投票赞成提供乌克兰援助经费的这些人，所以可能代表着川普的态度改变，他的态度不会是支持这个预算，但至少不成为阻挡者。
对，我觉得他的口径啊，就谈话的内容，把这个范围放得比较宽一些。第一个，他是力挺强生，他说，强生的途径很艰困，但是我觉得他做得很好，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讯号。4月12号，那国会山庄也报道说，川普在海湖庄园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的时候，还表示说，哈，如果是协助乌克兰是用贷款的方式，而不是白白赠予，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那这些话他过去不讲。那现在讲就是一个政治讯号，但是这样讲之后，至少可以把共和党内那种比较强硬反对支持乌克兰的人往下降，现在降到最后剩下112票反对，共和党籍我记得还有一位是投弃权票，但已经是让这案子通过最重要的一个重大原因了。
好，那么乌克兰的情势，我相信接下来大家观察点就是乌克兰到底守不守得住。
对，
因为乌克兰拿到了钱，他必须要守得住，如果守不住的话，可能压力反而会更大，而且这个压力就会乌克兰跟美国总统拜登会同步的承受，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点。他当然如果能够反攻，对于拜登来讲就可以宣称胜利，可是如果他停滞或甚至于后退，其实都会成为压力来源，这我们要观察。那另外一个观察点呢，应该就是中东局势。以色列4月1号先攻击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其实造成10人以上的死亡，3位圣城旅的军官死亡，高阶军官死亡。伊朗呢，其实事隔了大概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回击以色列，那是精彩的烟火秀。
对，
300多架的这一个无人机，然后导弹啊，感觉上面其实一个夜晚的烟火秀，造成以色列的损伤是很小很小的，就是2个军事基地，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军事基地，可能有部分的损失。好，而以色列呢回击了，好，4月19号的回击，它的回击呢其实力道也很小，很多人在传言什么导弹啦，巴拉巴拉的，就没有，他就派了无人机，然后你看到了有轰炸的画面，可是伊朗就说没有什么损失，所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结束之后，我们要观察的是加沙走廊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结束了哈，因为我觉得美国、伊朗跟以色列三方淡化处理，但应该有心有灵犀，有一些很基础的默契。我觉得最好玩的反应是伊朗，伊朗说这是属于境内的渗透了啊，他说这都是一些像玩具一样的无人机对我们造成的伤亡，这种打击是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那以色列目前来说，当然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哈，但有一种讲法我觉得是可信的，就是他其实攻击的是伊斯法罕的空军基地，那空军基地附近当然有些重要的核能所有的设施，但他是在打击伊朗的这个防空的雷达还有 S300 的防空设施，应该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这就是个讯号，说我有能力长城穿越你的防空打击你，但是我现在就这样子而已了，它也是一种政治讯号。所以现在一切又回归到原点，就是以哈冲突，因为以色列在2-3个礼拜之前然后宣布说从加沙走廊暂时地面部队大规模的回撤，那一般的判断是在休整，它只保留少部分的骨干，这二手重要的战略要地，就是现在大家在问的地方，就是说那你哪时候会开始继续最后你的军事攻击行动，这是大家最最最在乎最在意的地方啊，就是哪时候会去打拉法。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这边都是强调说他们对拉法的攻击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对对，
所以看起来只是在倒数计时。对
对，因为如果拉法，因为目前来说是弹丸之地，里面还有大概100多万人这个巴勒斯坦人，那有一些评估说哈，这个在哈马斯的这个军事据点里面哈，在这个拉法里面大概还有4个啊，那详细的他的哈马斯的这个武装人士的数目不知道，但一般估计至少还有数千位啊，这个有生的战力。所以以色列假设要按照他们一开始所定的这种军事目标，我就要歼灭最大程度歼灭哈马斯，基本上他就是会打。但现在国际社会是睁大眼睛在看，你如何能够向全世界证明说你有办法像外科手术上事实一样去精准的去铲除那些武装分子，而尽量减少对平民伤亡，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包括像是德国，对，德国是非常挺以色列，但我们也看到前几天德国外长也在跟以色列也针锋相对，更不用说几个礼拜前肖兹亲自到 以色列去一趟，说他希望你不要打，但看起来有点是箭在弦上了，
好，我们最后来谈两个岛国的国会选举，一前一后，时间很接近，一个是4月17号，一个是4月21号，一个是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大家有印象吗？就整个南太平洋群岛当中，不，南太平洋各个岛屿当中呢，最早让美国、澳洲担心，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势力进入的，其实就从所罗门开始。
对，
那另外一个是在印度洋啊，马尔蒂夫。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在地缘战略政治上面来讲，其实重要的据点。这两个国家的选举，大家要观察的都是啊，那你的亲中立场会不会因为国会选举而改变？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哎。
对，第一个是所罗门的这个总理啊，苏加瓦雷，他在这一次的国会大选里面，他保住自己的国会席次。那当然，未来这个他的这个内阁要怎么组？那因为他只是70万人的岛国，那而且分散在好多的岛屿上面，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因为苏加瓦雷从2019年啊，这个当选国会议员组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旗帜鲜明，因为当年就跟我们断交，然后大家应该影响2022年整个大家为什么会把世界关注焦点会在南太平洋，就是因为所罗门的动向很明显跟过去就不同，引起英澳。美国跟澳洲很大的重视，因为他也跟中国大陆有签订这个安全防
条约。
这个就是到底是不是军事基地，引起很多的注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太平洋这个竞争角力，我觉得是白热化。那这次是苏加瓦雷继续当选，任期4年，那他的政府会不会继续持续？因为还要看组阁的状态，我觉得大家很关注。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所讲的马尔蒂夫，因为马尔蒂夫这个总统啊是穆伊祖是去年9月当选，
他打出来的口号，竞选口号就是 India out，
对，印度离开，
对，
因为传统上印度对于这个马尔蒂夫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这是旗帜鲜明的，
旗帜鲜明。那因为他所代表的人民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他的党派叫 PNC， 在这次是国会选举，原有的他席次只有8席哦，他的总国会的席次是93席，但这次的国会选举里面啊，这个穆伊祖啊，就非常轻重的穆伊祖，他的 PNC 他的这个国会的席次哈，大幅的增长，从8席到71席，就全部才93，他71席，大跃进，
而且从8席到71席啊，
对，大跃进，那反而是比较亲印度的。目前的国会最大党叫马尔蒂夫民主党，他的席次是大幅的下滑，他原有65席，现在只能保有10几席，只保有10几席，所以未来就是马尔蒂夫基本上总统跟国会基本上是就会方向会比较一致。如果我们只看这光谱是印度跟中国大陆这两个，
当然我们在解读啊，就是不管是马尔蒂夫或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陷入那个大国的竞争，
会，
可是也许选举的过程重点不纯粹是大国竞争。
我非常同意，所罗门就是个例子，因为有观察家说，因为外界都会看亲中反中，亲中亲美，但对所罗门当地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检视你4年政绩啊，
教育啦，
建设啊，
交通啊，
经济福利这些东西，
这才是重点，
这应该是重点之一。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李大中李教授，也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都平安。